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新闻酸菜馆够酸够劲爆，我是主持人王掌柜。
又是五一假期啊，相信很多人都在旅程当中啊。我跟王掌柜也出去旅游了，所以呢，也给大家带来一期啊旅行见闻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啊这个话题。
我们不是去旅游，我们是文化苦旅，在旅途路上感受人生，感受生活。
你精准的概括了我此时此刻的情景，大家听我的声音其实还好是吧？其实我现在在严重的高反当中啊，真的是太苦了，我苦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人在拉萨啊，已经在拉萨待了几天了，就是为了适应这边的环境。那我来拉萨干嘛呢？其实我是要去那个冈仁波齐转山。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今年都听说了这件事儿啊，就是说在阿里地区啊，普兰县塔青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山啊，叫做冈仁波齐。那呢，它是三个教的神山，又被称为宇宙中心。那号称啊说在马年转山，一年顶13年啊，所以呢，在马年的时候来转山的人都特别多。但以前呢，比如说上一次，是2014年，还那这个地方还没有形成任何的这个商业化，都是里边都是民宅。嗯，要在里边住宿还只能住到真的寺庙里面。但是呢，从今年的这个马年，那就完全都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就是特别的火，就感觉全世界的人啊都慕名而来转山。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略有耳闻，我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破圈到你这里啊。
节目一开头我就有点恍惚了，你说宇宙中心不是有北京五道口吗？
这可是真正的啊，你这不能对吧，不能亵渎啊，在很多的神教当中它就是宇宙中心。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赶来啊，我以为我是做了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然后我就感觉好像赶了一波大的。就是我这一路当中，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酒店，只要是看见穿着徒步鞋冲锋衣的，你都不用问啊，只要一问都是来转山的，百分百。比如说在机场，或者说就说在酒店吃早餐吧，你随便跟别人打个招呼都是来转山的。以至于这个转山途中的接待点已经完全接待不了了，已经完全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所以说到达什么程度啊，大家去搜一搜就知道了。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这个话题就是冈仁波齐转山都已经被限流了。你搜冈仁波齐只能搜到2025年之前的一些视频，2026年的帖子全都看不到了，你发也发不出去。我今天早上还听，就是在吃早餐的时候还听有人说，就是他在抖音发根本发不出去，就是说你违规啊。现在呢，你要想发出来只能用什么52公里啊这种话，或者说神山呢这样的字眼才能发出来。当然这个我还没去啊，因为我要先在高原先适应一段时间，所以回头下周的时候再录节目的时候，我应该就已经转山出来了，再跟大家详细说说啊。现在是人还在拉萨啊，先给大家讲讲见闻。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拉萨，掌柜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他已经来过了，所以这对我跟掌柜来说，这个都是很熟悉的老地方了，对吧？掌柜，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应该是我年龄还以二打头的时候吧。往事不堪回首，反正我们公开节目也聊过很多次了，十多年前了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对对，这也太夸张了，咱节目才做了15年啊。那我就再讲讲新的感受吧。以前呢都是作为旅游景点啊来旅游的这个游客的身份。那这次呢我把这个当成一个休憩的地点，所以感受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啊。首先呢我是先说从浦东机场开始说起。因为我是搭乘了6点25分从浦东机场转机西安然后到拉萨的这个航班。非常的早，所以我是在浦东机场过夜的啊，所以这点信息大家听到了吧，非常的实用啊。因为你可能觉得哎，这也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但是你如果坐了很早班的航班，你会想着哎呀，我要是打车去浦东机场非常的贵。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浦东机场有8个可以免费过夜的地方，我这次亲身体验了，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很多的地方是国际的，但是国内的也有啊，比如说 T1 就有国内到达的2号门。那么还有我这次住的就是在它的卫星厅啊，就是有一个国内出发的 T1 的卫星厅 H105 这个登机口附近。 它都是有沙发的，这个长条沙发就是可以让你躺着，而且非常的安静，然后那个沙发也很舒服，附近呢就有洗手间，也有接热水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罗森的便利店，24小时便利店，你可以买到任何的热食，然后我带了一个充气的枕头啊，在那边还是很舒舒服服的睡了一个晚上啊，所以这个点还是要跟这个给浦东机场还是要打一个很高的分数的。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呢，旁边还没有人，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住满了啊，这个呼噜声此起彼伏，我发现我草率了，我以为我盖个衣服拿个小枕头我已经算准备很充分了，然后我发现我旁边的人都盖着被子，都带着被子来的啊，这一看这就是老在机场过夜的了。
丁丁这趟不容易啊，因为你去拉萨去西藏的话海拔很高啊，然后你是又转机又熬夜的话，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这不是去平原地带哦。
哦，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之前啊通过各种 AI 大家也懂得聊天的形式问了很多防止高反的方法，那么他推荐了就是说吃什么红景天啊，这些就是纯心理安慰，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然后我也看了很多的科普文章，一些医疗医生专业的医生都给的建议是吃叫做乙酰唑胺片，就是这个药来防治高反，然后在出发之前就要吃，然后我真的是出发前一天我就吃了，就叫做乙酰唑胺。这个药呢它本来是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青光眼的，而且呢它是处方药，当然你在各大电商平台就处方药也是形同虚设了，你跟医生说一下你有青光眼他就开给你了。我一开始我还将信将疑吧，结果呢我到了拉萨之后完全没有任何高反的症状，没有，头也不疼，然后沾枕头就睡着了，就是没有，就如履平地啊，没有任何症状，真是一种感觉挺神的啊。但是呢这个药有比较大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就是食指发麻，无论是手指还是脚就是发麻，就是那种麻是什么，就指尖就像摸了电门一样，就一直滋滋这样，这种发麻的这种感觉，就时时刻刻24小时它都一直在发麻，所以我也感觉到就反正也挺烦的，就你感觉好像自己浑身都很麻木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啊，我就不便描述了，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味觉也有一些变化，喝可乐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味道有些变化。然后我就在来了拉萨的第三天吧，第二天我就把它给停了，我就想着我已经正常了，已经没事了，我就把它停了。好家伙，从昨天开始我这个高原反应我就上来了，就晚上我就感觉这个眼珠子突突的，这个突突的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眼珠子要夺眶而出，就是这个眼压过高啊，然后这个脑袋就有一种感冒了的那种症状，那种感觉，就头痛头胀，完全无法入睡。所以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连忙又把这个药又重新吃起来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吃高反药的话到了这个高原上轻易别中断，中断了前功尽弃了啊！所以也是跟大家做个提醒吧。
确实啊，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啊，高反很严重啊！我去拉萨没啥高反，我去珠峰大本营严重的高反，高反到啥程度呢？我没法下车了，痛不欲生，没法下车。所以跟大家补充几句啊，丁丁你是第三次去西藏那边，我那是第一次啊。我高反之前我一直觉得怎么叫吸不上氧呢？这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无所谓，对吧？但是真的体验了之后发现不是自己想象那样子的。那我在拉萨我一点高反都没有，原因是啥？我是从来不相信红景天这种东西的，确实是心理安慰剂啊，不好意思得罪了一些商家啊。以我的知识经验好像是说身体越强壮的人，因为他本身的体能代谢率高，对氧气的消耗量大，所以呢他可能高反更强烈一些。反倒是如果你让林黛玉去拉萨，估计他一点事都没有，本身就狮子虚，对吧？越病越殃的好像越没啥事儿，所以呢恭喜丁丁，是你的体质特别的好啊，所以你高反强烈。第二个呢，你如果是单从平原立马上到海拔3000以上啊，那你肯定是会有反感觉的，所以呢比较推荐你是慢慢的。我是先去了你的四川那个峨眉山，海拔金顶海拔差不多是3500左右，我到金顶的时候我都感觉喘不上气儿，那个可能其实就是高反。然后我又去了 香格里拉就慢慢的往拉萨去挪，反倒是在拉萨三千多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去了珠峰大本营，那个时候是海拔超过5200左右吧，严重的痛不欲生，头痛欲裂，就像你生病感冒一样，那个头是痛的，不是说吸不上氧气，是头有点体会到了曹操当年的那种感觉了啊，痛感很强烈。
大家不都说给这个曹操应该烧点布洛芬？
对，他的那个旅游景区都是
曹操那个庙前面。
对，我不知道我这个描述，丁丁，你是你这种感觉吗？
是的，是的，是的，很像啊。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主要是有点像轻微的感冒的这样一个症状啊，就睡觉时断时续的，就是会不断的做梦啊，但是还没有到达像你这样，因为珠峰我相信应该挺高的了。
太恐怖了，我当时是北京的一个驴友给了我一粒这个布洛芬，我吃了之后他真的救了我的命啊，因为全车人就我一个人，我在车后座上我下不来了，就走一步都不行，真不行，20多岁的身体那个时候真不行，确实很可怕。
那时候身体实在太好了啊。嗯，我再说说这个拉萨的气候啊，这个可能跟你这个也有关系，很多人就说哎，高反是不是就是因为氧气低啊，其实也不光这样啊，就是因为它气候也不一样，又干又冷，然后风又大，那可能都会造成你身体不适，其实也是高反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就我来了这个地方，我真的感觉首先温度很奇怪，我已经不会看温度计了，你知道吗，我比如说我昨天早上我一看3度，你想在上海3度是什么概念，那个最厚的羽绒服都得呼上了，所以我想完了，那我要把最厚的衣服穿上，结果因为外面的阳光是很好的，完全感觉不到冷，就是后来我到了那个布达拉宫的门口啊，我就穿着短袖拍照，就直接穿了一个赤着胳膊，完全感觉不到冷，那个时候气温也就3-5度，所以你感觉这也不冷啊。然后晚上对吧，跟当地的朋友就是一起去吃个火锅，然后我就想着一看气温，诶，晚上反而升到16度，我想诶，这也不冷，那我就少穿点吧，我就穿了一个比较薄的这个冲锋衣，哇，一下去之后我就感觉不行，我必须得换厚衣服，否则我就怕感冒了，就透骨子的冷。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温度，你不要看它气温是多少，你要看它有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就特别冷，有了太阳无论多低啊，你感觉还是挺暖和的啊，这是温度很奇怪。其次就是哦，太干了，我到拉萨之后真是感觉太干了，我这个第一天啊，从这个住宿醒来之后，我一擤鼻涕全都是血丝血块，就是晚上呼吸的时候你都感觉非常痛苦，就感觉那个空气好像带着刀子从你这个鼻子里边吸进去了，然后眼睛特别极度的干涩，什么什么到这里来不要洗澡不要洗头，然后你会觉得会不会很脏啊，不会啊，因为你根本不会出汗，就是你的汗液刚刚冒出来可能就马上就被蒸发到空气当中去了，就非常非常的干，然后这个空在酒店里边就一直打着那个加湿器，你都感觉到没有任何的缓解，就是非常非常的干。不知道掌柜当时你对这个空气有这样的印象吗？
我是男性啊，生活也比较糙，从来不做皮肤的打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阳光很强烈，很多本地人都是女性带着一个叫脸基尼啊来遮阳，其他的我倒是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啊，如果大家五一想来西藏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满大街都是柳絮，一大团一大团的呼在你的鼻子上，根本都喘息不过来，稍微你呼气大了一点，吸气大了一点，你就感觉一大团东西就塞到你的鼻子里了，真的是特别的可怕。然后呢，这是气候啊，就感觉反正不是太宜人吧，这种情况下你一点都不想在这边定居啊。其次我就说说啊，这个景点的感受，因为已经来了几次了所以我感觉这个景点真的是一次比一次人多，然后真的就是所有的景点还五一还没有到来我是4月26号到的这个拉萨，然后就感觉已经是各个景点都是人山人海。然后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个特点啊，比如说这个到故宫的广场，还有呢大昭寺啊、八廓街啊，就所有这些知名的景点，你发现到处都是安检口，就是安检的这个亭子，然后所有大家都要排队过这个安检。然后像这个到故宫的广场 它有一线二线啊什么的，不论你去广场还是要参观故宫，就是一早八点多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过这个安检口啊，大马路上安检口要多长时间吗？整整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很夸张啊，
旅游圣地啊，朝圣的圣地啊，所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吧。你去其他的地方，你可能去故宫，那可能就一个小时以上了。
但是呢，很多人说，哎呀，赶紧把身份证掏出来啊，你想多了。就是这些地方，所有这些地方安检口都是只要你把身上的包拿出来，过下那个扫描仪就行了，就完全不用身份证。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好问题，这个确实不清楚。
嗯，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就上边就有一个摄像头，直接就对你进行了人脸识别，根本无需身份证啊。
我们注意一下公开节目的尺度啊，继续。
这是正常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在景点我感觉有点跟前两次都更加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就是商业化实在太严重了，就以前也不至于这样啊，就是你在那个广场上就一路上不停的会有人阻拦你，然后就向你兜售，就是一刻不停，都是做什么呢？拍照，问你要不要拍照，拍那个藏装的藏服的那个照片，问你要不要拍，然后就问你要不要导游，就说是什么什么一定要这个有这个导游啊，否则你就白看啊，等等等等啊。第三呢，就是问你要不要买串啊，就是拿了一堆串问你要不要买啊，就是你往那儿，比如说旁边有个凳子要坐那儿，一群卖串的人围上你，然后还有啊，就是问你要不要编辫子，还有这更离谱了，就直接管你要钱，问你能不能给点钱，就你这一路你就完全没有办法脱身，就一直会被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些兜售的人去盘问，然后你说不要不要，他们会跟着你走很远。所以我不知道你以前就是来拉萨或者是珠峰大本营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今年这种情况真的是太严重了，非常影响啊在这边游览的心情。
卖串的真的是大昭寺周边很多，所以在拉萨我就停留了一晚上。我在当时在拉萨住了，是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想象，我住了一个6块钱一晚的民宿，当时还是在香格里拉的时候，有一个驴友跟我说，你订房间了没有？我说我没有，你赶紧去某某地图 APP 下载注册新用户，有一个优惠活动。所以我20多岁的时候，我在拉萨抢了一个6块钱一晚的一个民宿，然后花的，你知道那个民宿里面各种能画画能写字的地方，天花板了，墙上那个木板上真的是各种五湖四海的文艺青年留在的东西，我是一点都没涂涂画画，我觉得啊，可能不符合我的个人性格啊。但是住了六块钱一晚的，对，是，但是我去了民宿旅馆的天台，就是楼顶啊，你在楼顶看拉萨就感觉很不一样，吹着风啊，天气又特别好，哎，很舒服。那个时候觉得6块钱很值。
六块钱，你还画什么画？我这。很值了是吧？我觉得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对应你的骗术，就每个人可能都会骗，都会被骗啊，只不过你没有遇到就是适配你的那个骗术。你像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听见同桌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就说他一路上都是抠抠搜搜的，就是什么这也跟别人借的，那也跟别人借的，装备都是借的，但是他竟然花1200块钱拍照片了，就是被这个兜售的啊，就忽悠了半天，说给他什么2套衣服了，然后送什么10张精修的照片了，1200。你说是不是感觉到这脸上写着个韭菜两个字，就是真的。然后他说他要打就是12345来投诉，为什么投诉？他就说好了给他10张精修，结果他眼看着这些人用了软件，就是什么像美图秀秀的软件，一键美颜，一键精修，根本就没精修个毛线，你知道吗？他就直接一键生成了，然后跟他说精修好了，然后他说我要的那种精修是能放大之后就很清晰的那种哦，你这个放大都是糊了，你这不是糊的吗？因为那种你知道那种美颜的这种精修，他根本就没办法经得起放大的呀，他又不是，对吧？然后那个人跟他说啥，哎呀，你在手机上看到都是这样的，你回去在电脑上打开来他就清晰了，回去打开电脑看更糊，就完全是被忽悠了嘛。所以他还要打电话投诉啊，然后他说他 进那个店里的时候，他就特别想打开大众点评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评论的啊，但是那个老板一直打断他不让他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再看啊，发现上面全部都是差评啊，但是他你看来拉萨的第一天啊就被骗了1200。然后后来呢，
哎呦，就感觉像是炒股的人呢、啊、平时省吃俭用，结果在 A 股里赔了一辆车是吧，
对，
一个旅拍都能赔1200。
对对，然后呢我不是打出租车嘛，然后在出租车上我就吐槽这件事儿。哎，当地的这个出租车啊都是开车都是外地人，什么四川的呀甘肃的呀，你知道吧，都不是本地人。然后司机都特别特别健谈，然后他就说天哪，他说这人太傻了吧，他说你知道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卷，就是给这个游客拍照，他说150块钱一套衣服都没有人问，都卖不掉。这个人竟然，他不是，我不是说1200两套衣服吗，他说这也太傻了，但凡他问，他多问几家，他就这个他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离谱了啊。然后他就说外地到这边来被宰是很正常的，他说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你轻易不能乱回价，还价了之后不买你就很危险。他因为他当出租车嘛，他还经历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啊。他说有一个人就在路上就看见有人兜售手串啊，就是路上兜售的那种，开价人家就开价2700，他要不死不死的，他还了个价，你知道他还多少吗？他还600，对方说 OK 成交。结果你猜怎么样，他就觉得自己还多了，而且他也不想花600买这个串，他就说我不要了，他就想走。结果对方突然来了4个小伙子把他团团围住，也不是要打他，就一定让他把这个串买下来，说你就还价了，你就一定要买下来。然后呢这个人就慌不择路，就拦了就是我坐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车啊，这个出租车就说你赶紧带我跑。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那四个人也打了一辆出租车紧紧跟在后面。哎呀，我这实在是很离谱吧。最后呢是好像是他报了警啊，就是这个游客就报了警，然后警察把后面那辆出租车给拦截了，他才逃出升天。哎呀，所以真的也不能是乱还价啊。那这个手串大概是多少成本呢？这个苏州司机说好一点的也就几十块钱的成本。他说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有一次我也是拉了一个客人上来，这个客人就是在那个八廓街卖手串的，下车的时候他就说我就不给你车费了，我给你个手串吧。我用手串抵个车费吧。然后呢然后这司机说我不要，他说我也不想要，你别给我了，你还是给我钱吧。然后他就问了一句，他说那你这手串什么成本多少钱，他说我这个手串也就几十吧啊，他就也不好意思说是20还是30，他说都是从义乌进的，所有在八廓街上你买到的纪念品基本上都来自于义乌啊，中国义乌。这个大家也是要去这儿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要看吧，当然你有的时候也是买一种心情嘛。但是呢因为这个司机呢他就本身就是甘肃人啊，所以他跟我说，他说八廓街那些店主啊基本上都来自于甘肃啊青海啊或者是甘孜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本地人的，所以都是他们租下这些店面，然后呢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东西也都是从义乌进来的，所以懂的都懂吧。然后他还说，所以你要还价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怎么还，所以千万不要还太多、
哎、这就刺激多了，
就太还的这个，比如说你要还高了那你不买就不好了，你要心里边有这么一个价位啊在这里。另外他说现当时这个黄牛也是很离谱的，比如说布达拉宫它的门票售价是100块钱，但是你要是网上预约非常非常难约，就要提前一周去预约，你都约不到啊，因为他好像晚上什么12:05开始预约第二天的，就是瞬间就会被秒光，基本上都是被黄牛秒光的。你知道黄牛要把这个票卖了多少钱吗？就在去年啊，100块钱，你知道他卖多少钱？我让你猜一下。
我的天哪，那含泪翻一倍吧，就卖200块钱呗。
卖1300、1500，在寒假的时候，在那个暑假的时候，都供不应求。
我的天哪！
你说是不是
巴西毒贩都看着都含泪啊。
都含泪了。 后来说反正好像被打掉了，这个黄牛团伙被打掉了啊，但是之前基本上这票都被黄牛给垄断了，所以这个知道了之后确实也挺含泪的，还好今年也不去了，完全你去想去你也买你也预约不到这个票嘛，很难预约啊。所以听过通过这个出租车司机也是知道了这个很多的事情啊，但他们在这边好像生意啊倒是还蛮好的。嗯，我坐的第一个下了飞机时候坐的第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是来自于四川的，然后他说他原来在四川就是开滴滴的，结果呢生意也不是太好，一个月就只能赚两三千块钱，后来他一个姐夫先到拉萨来开车，说这里还可以哦你快来哦，然后他就到拉萨来开车了，说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啊，但是我估计开的也蛮辛苦的吧。再说说啊，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丁丁、
哎、你说哎，
这样的话咱们也有些交互对吧，难得咱们都去过拉萨去过西藏一些地方啊，可能有些观察的角度不一样。我想问一下你这是第三次去了拉萨，你每一次去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原因想要去那里？
第一次是出差，当时三星在拉萨有个发布会，正好赶上青藏高铁青藏铁路第一次开通啊，就是坐了第一班青藏铁路就到这边来开个发布会。第二次是陪父母嘛，就在2018年的时候，我大家搜一下，就是带着父母去拉萨去西藏、我忘了这个节目还能搜得到啊。当时是父母还从来都没有来过西藏，所以带他们来，然后去了林芝、日喀则等等啊，就把这个什么去了看了羊湖啊，就很多的知名景点都走了一圈，是真正来玩。那这次呢就是完全不走这些景点，是去阿里大环线。冈仁波齐就在阿里大环线上啊，但是离开阿里冈仁波齐之后还会再走其他的这个大环线上的其他的地方啊，就是等于是西藏的另外一个地区了啊。但拉萨呢是在这边先适应高原气候啊。
非常的美妙啊。第三次这一次是痛痛快快的为自己旅行、是吧，
对，
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很不一样啊。
我
想问第二个问题，你是坐航班去的拉萨是吧？你坐航班去拉萨没有感觉到害怕吗？因为飞机攀升在崇山峻岭一个个的山峰之中，山谷里面一直在飞啊，躲避这个障碍物啊。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感觉很恐怖啊，一直降落到拉萨河的时候，哎呀，悬着的心终于平稳了一下。
这就是不靠窗的好处吧，完全没有感觉到。
我的天哪，我看了一路这非常紧张，太刺激了，那个飞行技术绝对是一流的。
对，就是一直在向上攀升吧，因为在上海的海拔好像是-23米吧，有时候是零下啊，然后这个往上飞到了拉萨差不多是3600米啊，其实所以确实是爬升非常高。等我到了塔青，普兰县的塔青呢，会到达海拔4700米，然后在翻山就是转山的过程中会到达5600米啊，所以后面艰难困苦还在后面，在拉萨就没有觉得那么的难以克服了啊。
我出于善意的提醒，丁丁，你最好在当地买一些布洛芬，可能西药更见效快一点。我是吃了一粒之后保了命下来的、
我带了很多，
确实很有帮助，
可以当饭吃的布洛芬。
然后3000多海拔跟5000多海拔，你的感受是完完全全不一样。5000多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太难受了。你这要跑到5600的话，我敬你是条汉子吧。
我之前在药店买的那个氧气瓶，8块钱一罐。然后呢，就是我早上起来就看到人家转山回来的，就是一个姑娘，我就跟她说，什么你有什么要提醒我的？她说，你要去买那个可以随身携带那种压缩的氧气罐。我说是那个8块钱的。他说那个就是玩具，就是什么都不顶。然后给我推荐了一家店嘛，就专门是带压缩氧气的。然后我去那里，他就说你要带这种压缩的氧气瓶，你知道吗？就像个炸弹一样的那个钢瓶，什么什么碳纤维的钢瓶这种。他说那个氧气瓶啊，就是我8块钱一罐那个，只能吸5口，这个钢瓶能保证我吸就是6个小时，所以我还要背着一个钢瓶上山呢，但是这个都后话了啊，回头等下期节目给大家再讲。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负责人。如果我觉得自己身体不适，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掉头了，绝不没有任何的执念，也不会有任何的就是说要跟什么自然斗，什么其乐无穷，没有啊。
我在泉州的时候去了当地有一个关帝庙，当时就香火真的好旺啊，因为福建人那边还是对吧，一些民俗的信仰还是很厉害的啊，烟火极其的缭绕熏人，然后密密麻麻的人群都是在祈福许愿。我当时进去之后我在想，我在许个啥愿呢？我想来想去我真没想到啥，我就想到来都来了，我就真的给我们酸酸馆听众祈福，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全家幸福平安健康。这是在泉州真的做过这个事情啊。
嗯，其实我也做了准备了，我也有了准备了啊，但这个准备我先不说，你知道我准备了什么，反正在当地的啊，我说了大家也不懂，反正到时候对吧，实现了做了之后我再展示出来啊。今天都上街采购好了。再说说首先是对本地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其实我觉得我对本地人就真正的藏人我的印象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们给人感觉非常的淳朴热情简单啊，这个印象还是很好的。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去和第二次去我都没有去茶馆。嗯，很遗憾。为什么遗憾呢？因为我是去完拉萨之后掌柜才去，然后掌柜回来绘声绘色的说了他在茶馆的经历之后，哎呀我这遗憾的我都挠墙啊，呵呵，挠墙三尺，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去。然后我就逛那个八廓街的时候我就去了全网最有名的，就是说本地人都会去的这个茶馆，叫做老光明这个甜茶馆。就是一说老光明人人都知道，被称为是拉萨的社会大学。为什么呢？因为里边都是本地人在喝。结果我一进去，好家伙啊，就是座无虚席啊。它有点像那个食堂，就是大学食堂那种长条桌，就长条桌长条椅，所有不认识的大家全部坐在一起，关键是人挨人人贴人，坐得满满当当，一个缝都没有。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喝茶呢？就是你把一块钱放在桌子上，就一块钱一杯，然后自然会有人给你来倒，就是他看见你把你一块钱拿走就给你倒。那你没有带现金你不要紧，你可以去他那个前台那儿去换，你拿钱他给你一打一块，你就在那里换放他就给你倒。但是你根本没地方坐呀，而且我觉得我坐那儿也挺尬的，人家都是本地人咕噜咕噜咕噜你也听不懂。后来我就又搜排名第二的啊，这个甜茶馆叫仓姑寺甜茶馆。那仓姑寺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庙宇了，但它其实是那个尼姑的这个庙宇。然后仓姑寺这个甜茶馆也很有名。好了，到了那边之后，然后发现啊，里边的环境就好多了啊，也是四人桌、五人桌、六人桌，但是一楼全满，二楼全满，到了三楼，它是已经到了房顶上了，露天啊还有座位，然后就坐到三楼，但是咱也不会点啊，也不知道怎么点。然后旁边那桌呢，就有一个女性的喇嘛吧，就穿着这个喇嘛的衣服，然后那一桌也还有两个藏人，他们在那桌，我就礼貌的，就他们也在看我们，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怎么点单，然后他就说你要到一楼去点，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就这都不说了，就是他这个甜茶是六块钱一壶，真的很便宜啊，就六块钱一大壶，就你自己随便喝啊。结果我这个六块钱的甜茶还没喝完呢，然后那一桌就喝完了，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个喇嘛他把他们那桌没喝完的两壶茶都送给我了，他就说我们都是倒出来喝的，这都没有喝过，送给你喝吧。哎呀，反正我当时还是蛮感动的。然后他说喝的都在这里，他就指着他的杯子，他说这都是没有喝过的给你喝，所以我一个人喝了三壶茶。
这就是一种布施啊，丁丁开始慢慢的找到感觉了呀，对吧？
对，被布施了是吧？被布施了。所以这个是给我这个整个的拉萨之行啊，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印象吧。然后，所以我这次去转山的时候也带了一些，比如说从上海买的那个奶糖啊，还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小点心啊，也是打算一路上就是做一些布施吧。这后话了啊，在这一期节目不许任何的 flag 啊。然后。再说说对这个拉萨的最简单这个城市的印象吧。就刚才掌柜就说 你就在这个六块钱的青年旅馆里边，你也仍然能看到布达拉宫，你会觉得很好。为什么？我也发现我住的这个旅馆离布达拉宫也有5公里之远，但是呢也是推窗就看见布达拉宫。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布达拉宫或者是整个拉萨就没有高楼，完全没有高楼，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也上网查了一下，就得知首先他这个地方就要求在布达拉宫的一定附近的一定范围内不许有任何高楼，以保证在任何角度都能一眼看到布宫。我说这一点的设计其实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你到晚上布宫还会打上灯嘛，你从任何这个城任何一个角度推窗你就能看见布宫啊，这是非常我觉得就是它叫做圣城嘛，所以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另外呢，这个城市也很少有7层楼以上的楼房，也是因为上楼真的很辛苦，本来就是高原，再高一点空气更稀薄，所以当地人也不愿意这个住高楼，没有高楼啊。而且这个城市可能是全国省会城市里边人口密度最低的城市了，全城的固定人口就只有30万，非常的地广人稀，所以也不需要高楼吧。所以这个是就是一点观察吧。另外就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掌柜上次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自行车。
哎，这么回想一下好像还真的是啊。
当地呢也有哈罗，但哈罗是电瓶车，就电动车，没有自行车。原因很简单，高原上太累了，骑车子太累了。这地方走路都要慢慢走啊，骑自行车太累了。所有的这个地方你看没有人跑步，也没有人快走，大家都是慢慢走慢慢溜达啊，骑自行车这种带体力性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在拉萨没有人骑自行车。这个也是一点观察吧。但是这边的路况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因为它没有地铁，所以上下班的时候堵车非常的严重。然后这个地方跟内地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随意鸣笛，所以到上下班的时候，哇，这个鸣笛的声音此起彼伏啊，震耳欲聋啊，反正就是你可能要再待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吧。反正这是一点点的城市观察啊，很文艺啊。拉萨没有自行车，只有在走路的你和我。差不多就是这样啊，因为这只是在休息的阶段吧，后面马上我还要继续进山才是这次的重头戏啊。所以也想听听啊，掌柜你现在的这个所处的方位啊 ,location 在哪里啊，这个然后有什么特别能够给大家分享的奇闻意见。
对，刚刚丁丁那句话我都觉得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面，像是一首诗的标题，拉萨没有自行车。你听着听着感觉都可以衍生出来聊很多东西啊。你哎呀，你看这个才女啊，出口成章啊，脱口即来。然后你说的没有地铁啥的，这显然是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代入感太强了是吧，文化苦旅嘛是吧。我过去的小半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咱们祖国的西南部，我是把贵州好好的体验了一把，我只能这么说啊，非常满意，非常后悔。后悔什么呢？后悔来晚了。我就先说一个点吧，因为我在这边逛了好多地方，连吃住一些典型特色的人迹罕至的，反正都体验过了，我感受很深。我还跟当地水果店的老板娘还谈论了一下人生哲学啊，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大受震撼啊。你说一个点，之前很抱歉啊，我说大话了啊，这是我这个人有一个臭毛病啊，在此真诚的道歉。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上次在沿海文化苦旅的时候啊，去了这个海南的海口，然后吃了当地的糟粕酸火锅，大家还有印象吗？我就当时比较了一下海南的糟粕酸和有贵州的酸汤鱼，他们两种酸代表的不同的感受吧。我说我更喜欢海南的这个糟粕酸。我的天哪，我这次我在西南吃了正宗的酸汤，我真的是为当时的大话而感到后悔，太好吃了，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海南它的糟粕酸是一种偏，你可以理解成是偏海鲜海味的发酵的这种酸， 它是一种动物性的酸，但是贵州的西南这边酸呢，它是一种偏植物发酵的，比如说酸汤它是西红柿，各家都有自己的秘方配方发酵的方法啊。比如说白酸它好像是用这个米这类谷物做出来的，它是偏植物性的啊，素食的啊，谷物性的酸，真的是太好了。我在此啊强烈的抨击上海的一个连锁的贵州菜品牌，我不知道丁丁有没有吃过啊。上海的有很多资本家，很多户爷，对吧？他们嗅到了某些商机啊，发现四川菜啦，对吧？粤菜呀，已经在上海普及烂大街了，大家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哎，发现西南有些地方还可以去搞一搞，对吧？那云南的菜的话，都已经也是烂大街了，但是贵州菜的就比较少，所以这些户爷、有钱人啊，这些资本家们就包装出来了一些什么云贵川的 bistro 这种店很多啊。在上海有一个连锁的贵州菜叫山石榴，我强烈建议大家啊，我先问一下丁丁，你是他的股东吗？啊，那我就可以大胆说了啊，我大胆说了，你去了贵州当地，你才知道山石榴有多糟糕，真的是太糟糕了。我吃了有十多次
山石榴，很有名啊。
我在上海当地的时候，
很多连锁，
我就发现啊，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低调的连锁品牌，他们也做了很久，但是没有可能山石榴背后的资本家这些股东们会搞营销，会种草，对吧？钱香阁你吃过没有？
吃过呀，很有名啊。
啊，我个人的感受哈，山石榴跟钱香阁相比的话，在上海这个地界儿，如果是矮子里面拔高个的话呢，我个人更喜欢钱香阁。而且山石榴我完全不感冒，就觉得太垃圾了啊！钱香阁里面的牛肉粉做的口感还蛮好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你来到这个贵州吃当地的酸汤鱼、各种酸汤火锅，哇，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打一个比喻哈，我之前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这种贵式的酸汤这种感受啊？我非常喜欢海口那边的糟粕酸，就是之前在上海吃的那几家。太糟糕了，它的这种酸呢，像是一种腐蚀性的酸，就是把各种新鲜的食材啊，它把它原本的味道用酸给腐蚀掉了，这失去了原本这种 食材的味道，然后变得反倒比较酸涩口。这是我之前对不好的酸汤鱼的这种看法。但是我来到本地之后，我吃了几家，我的天哪，大快朵颐，它是一种温和性的酸，它是一种就好像给各种食材披上了一层衣服，这种它不是说腐蚀你的食材本身的味道，是一种温润的酸。反正我已经连吃了很多次各种酸汤的火锅、酸汤的鱼、酸汤的牛肉锅，都非常非常的满意啊！各家都，只要你去那种点评分数比较高的这些店，都不会让你失望的。所以再次为之前说的大话而感到抱歉。你要怪只能怪被上海那些本地资本家玩坏的这些品牌给搞臭了哈，我有点先入为主的概念了，我没想到本地的这么好吃。
天哪，你我十分钟之内我要吃到这个火锅，太想吃了。
我非常满意，而且可能是人的每个人的体质、肠道菌群的适应程度不同吧。咱讲一个大实话的一个反应吧。我每次就可能是中午或者是晚饭吃一个酸汤火锅，要么酸汤鱼，要么酸汤牛肉，我第二天很通畅，非常非常通畅，就整个人肠道非常通畅。
哎，我的天哪！你知道我知道在拉萨，因为干，因为这太干了啊，我就实名羡慕你吧。
对啊，这人生的成功的标准就是吃得下、拉得出、睡得着嘛。我真的太通畅了，可能这个酸很对我的肠胃，非常非常的舒服。哎呀，所以要像本地人一样吃喝，要去当地吃正宗的，真的一点也不假。真的是走出去当地就变味儿，我也不知道为啥，是不是食材啊这些酸汤原汁保存的方法加了防腐剂啥的，或者说发酵的气候条件不一样了，对吧？
所以说在我们什么刚才你说的这些什么三十六啊、钱香阁啊，完全不是地道的正宗的贵州菜，就是瞎吃了，对吧？
就前香阁我是如果有点回味，如果再回到上海的话，我是可以去那里吃一个牛肉粉的，我觉得他家牛肉粉做的很不错。但是山十六是我人生中绝对要拉黑的一家品牌、
okay.
太糟糕了。
好的，这已经首先是帮我们拔草啊，然后又帮我们种草啊。好，为了你说的这个酸汤，我也得去一趟贵州。
我这次去了、反正蛮多地方，我基本上要把整个省的大部分的、知名的景点，以及黔南、黔东南、黔西南、铜仁，我是、说两个预告吧，对吧？一个是我去爬了梵净山，我早上8:30左右开始检票登山，爬了整整5个小时。才到了索道的最上缘，跟那些做索道的人再次爬大概30多分钟才到那个最顶端啊，去看那个红云金顶。所以我全程一天爬了大概5.5个小时的山路。哎呀，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真的是一直跑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才勉强就饿着肚子啊，勉强的有了一点补给啊，点在半山腰有一个吃了一个设饭啊，当地一个地方特色的一个炒饭，设饭很好吃啊。当时觉得甘之如饴啊，这救了我的命啊，严重的低血糖。这是一个可以详细，可能在下期节目里详细跟大家介绍的那个历程啊，就是每一个小时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吧。第二个感受是我去了西江千户苗寨，那这个地方呢？
成熟景点啊，
很奇怪哈，很奇怪，就是我又到了，又似乎没到，啥意思呢？就是我到了，这确实到了这个西江千户苗寨，但是我没进去这个景区。但是呢，我又好巧不巧，我这个人特别早起，喜欢遛弯啊，我又稀里糊涂的进入到了景区。我没买票，竟然稀里糊涂的进入到了景区，就是莫名其妙的。发现探索了一个逃票的路线，就很奇怪。这个不想我下期节目低调跟大家说吧，但是大家不要抨击我，我并没有说哎，发现了已经人已经在景区里面了，我就畅玩一番，没有没有，我是发现自己已经进入到景区之后呢，我就原路折返回去了，我没有在景区里玩，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不叫逃票，但是我意外发现了这么一个可以免票进去的一个路线，很奇怪。
所以这个票价是多少呢？
票价的话真不贵啊，因为在贵州当地的话，其实很多就5A级的景点都是100起步的。但是如果你是好像杭州人还是广东人的话，当地是免门票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优待政策。
我看到那个某鱼上，就是很多人吐槽嘛，说都有便宜的那个门票，就比如说你自己买大概要80-90，然后上面就只卖50，然后他就觉得可能都是内部人员啊，就已经很多人吐槽了，结果发现就是当地的村民带你逃票
啊。对，那里有村民通道，
就说就是你跟我走，你给我50然后跟我走。
你非常不建议这么做啊。你刚才就讲了很多诈骗的故事啊，大家千万不要贪图小利，你就体面的进去，体面的玩，就不要做这种窝窝戳戳的事情，是吧？本身真的也不贵，而且那个村民通道现在是刷脸的，就它是录入了人脸识别数据的啊，那个保安是非常严格的。我是在西门感受是这样子啊，但如果有些景区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也是刷脸，就是说你在里面工作也是刷脸进去，有一个专门的安检的村民通道啊，是这样一个感觉。我是在那里虽然没进景区，因为本身我不是很期待，因为千户苗寨非常非常的商业化，但是呢我在下期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探索一个很奇怪的路线。你既可以欣赏精华的苗寨的夜景，没有进去小区哦，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很不错的拍照位啊，然后你又能够吃到当地很好吃的牛瘪火锅啊，不知道丁丁有没有听过啊。
嗯，我没听说过。你别再，就是其实对我这种其实是一种煎熬，又非常想吃啊，听完之后更想吃了，所以但是一无所知。
这个东西好像最早大众比较知道是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接受一些采访聊天，就说他们去牧民家吃了一个牛瘪火锅，这个牛瘪就是，哎呀，我一开始以为是公牛的 QQ。 做成的火锅、
嗯、其实是公牛的，
后来发现跟不是啊，广东有些人喜欢吃牛的一些 QQ 啦，牛欢喜啊，这些东西啊，就很重口味啊。它不是的，它是牛的胃啊，里面不是有它吃下去的青草吗？那青草处于半发酵的、半消化的状态。那杀了牛之后呢，牛的胃和小肠的部分呢，有一些还没有发酵消化完的青草，把胃里面的青草拿出来挤成汁。
我的个妈呀！
青草汁，那个汁水啊，就是牛鳖，然后用那个汁水熬成的牛肉火锅叫牛鳖火锅。
我的天哪，你确定你说完之后，就是你觉得听众还能吃得下吗？这个就是你胃里的那个残余，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案件聚焦的时候会说他胃里边还残余了点啥，就胃里的残余榨出汁来做了个火锅。
丁丁，你阅读理解满分啊，确实是这样子，就是牛还没有消化完的草汁
哦，对的，
熬的火锅叫牛鳖火锅。
我完全不想吃了。
我跟你说一下哈，因为它是一个很重口味的，听名字很重口味，但是实际上中国导演这个陈导演说的津津有味是吧？说特别好吃哈。它不是屎，因为牛有四个胃是吧？它是分前段、中段、后段，它只是前段那个半发酵的青草。再说一下，它是半发酵的青草，它不等于粪便。其次，它里面还真的有非常多的，有益于人体的微量元素哈，还有一个呢是，它有好吃到什么程度啊？我先做一个前情预告，你千万不要在西江千户苗寨那个周边，特别是进入景区长长的商业街通道，不要去任何一家店吃。虽然它有很多店都卖这个牛鳖火锅，我在西江待了2天1晚，我连吃了一家餐厅的2顿牛鳖火锅。第一顿是干锅牛鳖火锅，第二顿是汤汁的，都太好吃了。就是你能想象吗？在一个商业化极其严重的景区，网友吐槽已经非常严重了啊，极度的商业化的地方，我竟然在景区边上的一家餐厅连吃了2顿饭。足以证明我对他的认可程度，那家店太良心了。我说你们店有点吃亏啊，其他的店都会搞各种营销，小红书种草啊，请人带货啊，是吧，探店啊，你们都不怎么不搞呢？他说怎么不会搞。我真的是看了真的是哎呀，觉得很惋惜，那家店分量极其的足，价格极其的良心。我都想免费帮他宣传宣传。
不是，你先告诉我吧，就是这个胃里残留物的汁到底是什么味道？
他有青草的这种清香，但是没有任何恶心脏臭。我会详细的跟你说一下牛鳖火锅造假很严重。我为什么特别珍视那家餐厅啊，就是哇，它是质量很好，就是真的凭良心做菜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商家吧。很多造假的牛鳖火锅就是有点令人发指了，它没有任何的臭味，没有任何恶心的味道，你能够品尝到的就是青草发酵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不恶心，真的一点都鼻子不会说有拒绝的这种感受。而且那个给我的分量，哎呀，我都不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我想尝你们家的牛鳖火锅，人家看我就一个人，他一个大锅的话好像是接近300块钱吧，还5斤哦。我说我吃不下，那他说给你做个一人份的，
挺贵哦，
收了我88块钱，说给我做一个1斤的一人份的牛鳖火，
真良心，
牛鳖火锅干锅。我本来没抱很大的期待，结果他那个肉上来的时候，我说这真的只有1斤吗？这个太大了，我一个人88块钱，真的我吃到撑。后面我想这家店太好了，我第二天中午在离开之前又去吃了一次。他说你怎么你又来了？我说是啊，我也要吃个汤的。那再给你来个一人份的吧，我说行。好家伙，他那个牛肉上来之后，我当时以为这个起码得150块钱，因为那个牛肉分量，我肉眼可见，我觉得至少得有2斤半。结果他收了我91块钱。后面我去查了很多的这个攻略，说牛鳖火锅造假了哪些可以辨别，发现那家店一条都没有中，真的是非常好的品质的东西。
天哪！
你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商业社会，真的有点像是劣币驱逐良币哈，会搞营销的会。这种找一些小红书这些 UP 主收点钱，对吧？就什么话都敢说。哎呀，反倒是那些踏踏实实的，但是不懂网络营销的这些 地方啊，就感觉知之甚少，游客知之甚少，只有一些本地老主顾去吃一吃，很可惜，对不对？
你知道最近不是有一个探店博主翻车了吗？叫白冰的啊，要不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个圈啊，这个探店赛道上，要不你去补这个圈吧？我觉得你还蛮适合的，又能又会吃又能吃啊，这一斤半的牛肉说吃完就吃完，很有做吃播的潜质。探店
这个都是按斤算的哈，哦，我对现在我来的季节四月份特别好，是这边的樱桃上市季，我是前三天每天吃一斤半的樱桃，大概10块钱15块钱，哇真的是大快朵颐啊，每天就是当饭吃。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顺畅了啊。
对，在今天跟丁丁录音之前，我又刚吃了巨无霸级别的蓝莓，然后才花了15块钱。
你文化
超级，
你文化苦旅在哪了？你苦在哪了？我这才叫苦，这每天都是苦的不得了。你这苦在哪了？咱们听众经过对比之后，
我在西江千户苗寨旁边，牵上一个当地的一个，当时是滂沱大雨，也没有什么游客，我就坐在他的店里面躲雨，就跟我们一起闲聊嘛。我买了3斤巨无霸的一个枇杷，收了我18块钱。我买了一篮子，一整篮子，不是一斤啊，是一整篮子蓝莓，收了我15块钱。我又买了两个当地的火参果，15块钱，因为我之前没有吃过那个东西啊。哇，哦，天哪，所以我当天晚上就没怎么吃饭，为啥？我吃水果都吃饱了，
幸福感也实在，幸福指数也实在太高了吧？这离开上海之后，感觉好像一下子对吧？什么天地宽了，然后这个一下子幸福感大大提高了。这完全就没有办法是上海能够比拟的了。
那个话也不能这么讲嘛，这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感受。但是我最满意的地方啊，梵净山和它旁边有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云社啊，我强烈建议大家去打卡。啊，这个能说的东西太多了，我也拍了很多的照片啊、视频啊。我们时间有限啊，请大家关注我们三档馆下期的公开节目啊，丁丁再继续分享他阿里绕山的这个路线的精彩的故事啊，我也会择机分享一下我在这边的一些吃喝玩乐的一些攻略吧，就推荐那些性价比最高的餐厅。
对比未免也太强烈了，你知道在我这先剧透一下，这能不能成不知道，但至少在转山的途中，方便面可能是最好的食物，然后上厕所只能上你眼睛都不敢睁开啊，熏得辣眼睛的旱厕。
旱厕，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我们往期公开节目。
掌柜讲，
我那次分享，我
大本营，租风大本营上旱厕是吧？
我是凌晨2点钟起来上厕所，在珠峰大本营，它的唯一永久的建筑物就是那个孤零零的一个厕所，你都难以想象，黑灯瞎火的。凌晨2点钟在海拔5000多去上一个厕所，哎呀，一直听到一个女人在哭，耳边一直听到一个女人在哭，我不知道是风声还是什么，真的是一直在呜咽的哭，我都吓得我都。
如果只是哭，我觉得我是能忍受的。已经下来的很多人都跟我说，上旱厕做好准备哦，说一定要带好湿巾。我以为湿巾是捂在鼻子上的。然后是说是出来之后你要好好擦你的手，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啊。这在如果适合在节目里讲，我下期节目会跟大家分享。
也祝福大家的五一假期休息的开心，或者是出去旅游的玩的开心，注意个人安全。也欢迎分享我们的节目给你的亲朋好友啊，让他一起体验我们的这种文化苦旅也好啊，一些各种攻略也好啊，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支持啊。
是的，我们节目已经不间断的陪伴了大家15年啊，也让大家见证了我跟掌柜在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啊这个旅游的经历啊，行走的经历吧。也希望大家也能发来你们啊这个旅行的经历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啊见证一下彼此的人生成长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是的，拜拜。